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将来他认为人生就是只有拼命的想要贪图占有，他有可能做大的贪污出来啊。他这个时候呢，也就更放纵、更敢，所以哈、啊，有些这个感情上的一些迷乱也就跟着是出来。赌博赌得凶的也是这一段时间开始赌得凶，所以前面都很努力，突然到这个地方来，没有弄得很不好，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原因是因为生。所以我们在讲说，为什么要在学校里头教一点生死学的原因就在这里。那当然生死学是讲人生的生跟死的意义跟价值的问题。这个地方呢，他能做的时候呢，那自然而然他的这个对死亡有了认识，他就不会产生所谓中年危机的特征，他就不会了。那么这些东西呢，这一段时间呢，他开始成立了一个很好很牢固的一套价值体系。这套价值体系哪来判断自己是不是有成就感？所以成就感这个问题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一样的。有的人说我都有到家安尼我就好啊，他有一种成就感，我的人生就是这样过得很好，是不是？所以他活得很平顺，他的价值体系在这个地方，他觉得人生就是这样才对得起这样子的一个人来人生走这一趟。那我也知道我会很虔诚的学习啊，学佛，他自己也这样，像这样的人大有人在。并所以成就感并不是指的是说他一定要有什么财富啊，达到高的地位才叫做成就感。成就感是依自己的价值体系来判断的，而这个价值体系呢，是在中年的时候才完全形成一个比较牢固的一套价值体系。这套价值体系呢，是跟自己开始面对人生走到终点的时候，既可以回顾过去，又可以看到未来的时候，他开始形成这一部分的东西，它会影响他自己生活努力的评价。他怎么努力？我这个努力有没有价值？啊，我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就是开始有了。那这一段呢，就是人生的生产期，也是很丰富的事情。这一段如果他不是生产，而是他在那个地方是啊停滞下来了。这个停滞下来本身，就是一个人变得越来越彷徨啊。那么种的种子就是彷徨的种子，如果是一个邪恶的东西，那它就会变成生产上变成非常邪恶的。所以人生里头最狠最敢的，它会把它伪装成你看都看不到的，但是它可以做出很大的伤害力的东西呢，其实也是这一段，它对人生的看法也已经是已经老经不逃了，所以他就更有恃无恐，就是这一段。到了60岁以后，是一个如果这段时间没有培养一个对于人生的一个统整的一种啊，它是一个人生很特殊的一个新的阶段。60到65岁以后是一个新的阶段，他要发展一种新的人生观，他要发展一种新的精神世界。面对重新发展的任务啊，他必须要慢慢去适应啊，配偶死亡，适应退休啊，他又要能适应他身体慢慢的啊，失去了很多正常的功能，是啊，生理上的失调，这些东西都慢慢的出现了。他呢，当然要发展出他自己能够自我统整啊，去过一个啊，去评价啊，那么他自己啊，那么这个甚至于呢，来回顾他自己的一生，他是不是觉得自己觉得蛮好的？如果这个时候他感觉到说，我其实我的人生过得很丰富，我用我的一套价值。我很丰富啊，我也能够接纳我现在目前这个老体这种状况，我也很接纳。这样人，我们是说他是可以自我统整的那种人，那种可以自我统整的人，他有一种特殊的一种风格慢慢就出来，他很少感到遗憾。你要注意， 那个人一到了这个年龄，他开始可以自我统整了以后，他心很稳定，他不会感到遗憾，他自己也会觉得哈，我的生活蛮有收获的，我觉得人生很有价值。所以你看到很多人，他就会跟你讲啊，我虽然没有赚了多少钱啊，但是我走遍了世界各地啊，我看过各种啊乡土民情啊，风俗民情啊，我觉得我很高兴。那你知道，我们可以了解，凭他讲这句话，就表示这个人他是一个可以自我统整的那种人。这种人的在他的晚年会过得比较好，他会过得比较好。那感受到自己哈，我的人生过得是蛮成，还不错的哈，还蛮成功的哈。这样子的人，他一统整呢，能够自己统整哈，用自己的一套来看出我的人生这样过，而且慢慢能够接受老年的生理的变化，这样一个人，他还会发展一种东西出来，他自己满足自己的以后，他会不会执着于权势或拥有某些财物啊？他不需要从这些东西来获得满足，所以一个自我统整的人，到他老了以后，他应该慢慢的自己不会一直去想着自己的财产，也不会一直去想着马一个人推带了自己，不是的啊。然后呢，他会发展一种更特别的东西，是他会把死亡当作生命的一部分。然后他开始把视野会开始慢慢的打开，打开成什么呢？打开成说，我的人生只不过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而已。这个部分，其实在座学佛的同修，你们不要等到60岁才发展，现在就应该有，要不然你学佛干什么？是不是？你感觉他很宽大，现在就有了。我的有生之年只不过是我的全部这个法界里头的其中的一段一语而已。你能这样去看的时候，你就可以掌握自己的生命于自己的掌上，你不会觉得很多事情你好像这么看不开，你要洒脱的多，所以很多的烦恼自然而然到了你这边来，因为你的视野大，所以它只有那一块。你如果以管窥天，用那个管刚好又是看在那个烦恼的点上，那你就全部的世界都是烦恼。所以你可以了解为什么有的人他觉得全世界都是烦恼的，他的人生通通都是烦恼的。你可以看到有这样很沮丧的老人家，但是你也可以看到很多老人家，我比方我少年的时候虽然很辛苦很干苦，但是后来我都不错，我的小孩子后来一个个都长大，他们都很平平安安的过了。另外一个人讲说，你比我好一点，我几个小孩子有几个就在一半，他都比我先走了，但是呢他们走了以后我们还是很坚强，活得很好，他也觉得圆满了。所以你知道圆满这件事情不是你拥有什么东西，而是你对一件事情圆融的看法，你对那件事情你能转动它的看法，就是能在这个时候再找到了这一部分，看到死亡会看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这个时候呢就会重新找到了新的意义，重新感到了新的知足。这件事情找到的时候，就会像这个以前佛有一个弟子他有一天呢，他在森林里头打坐打坐突然间他开进了又起来，他很高兴的跳起来跑去跟大家讲，他说我高兴啊，我欢喜啊。人家问他你是什么高兴什么事情欢喜呢？他说我就是很高兴而且很欢喜。欢喜什么？他已经看到了他自己生命原来是如此有意义，而且也很知足了，够了，就是这样嘛。我以前给各位讲这种事情因为我自己慢慢年纪慢慢多几岁了以后，已经不断的在接近这一期那我就呢很注意仔细去观察去看看这个这个年岁比较大来的人还看各种不同年龄成的这个老人家也看自己家里的父母也看自己的师长看完了以后，我回来常常跟师母讨论这个问题，说我们已经开始有这些教材了他们都是为我们现身说法的，你这可以了解的 已经跟一个老人谈谈，他仍然还是有保存的风气。他告诉你，哎呀，人生本来就是这样，从子生，从比，是吧？从姊妹，从比生，啊，我的人生这样够了，我觉得不错。哎，你就可以知道，虽然说他耳朵已经开始听不到了，必须用笔来写，啊，你也可以知道说他可能啊走路也走不远，就走几步路而已，但是他的心情是清闲的，他的心灵，你会觉得你很崇拜他。啊、真的是如此，你那个时候不需要口若悬河，不需要，那个时候也不需要你身体有多么矫健，不需要，那个时候只要能坐着就不错了啊，不能坐着躺着也没有关系，但是他总是告诉你，每当接着斗嘴嘛不要紧，你只要听到一个老人讲这件事情的话，他已经了不起了，那种了不起是真的了不起啊，不是拿去跟别人家比较的了不起，那是一个心灵世界的圆融跟成功。我看到这样子的老人家，令人敬佩的。人呢，如果不能够在这个时候啊，慢慢发展出这些东西，有时候是需要有正法来传述的。你有机会，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种一个种子跑来这里，现在你才会来听这样子的佛法，这些人在这里产生现行，你应该很高兴才对。哎，可是你现在来听闻，你开始种这些东西，当然你年纪大的时候，这些东西就越来越圆，越圆融，就慢慢的就形成啊一个同整，新的同整，新的一个价值。但如果这个事情没有做起来，你在这一段时间在这个六十啊以后这段时间同等没有建立起来，那往后的日子有一段苦日子可以过啊。这一段苦日子是什么呢？是你会对于是很多的事情感觉到绝望啊，就老你做绝望，你也会觉得内疚，对一些过去的事情感觉内疚，好像我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好一样。可是有时候又很怨恨，然后又会否定自己，这些。他就会不断的意识到他有很多的事情没有解决啊！我觉得我的观察是如此，好多的老人家他都会啊，我什么事情没解决，我什么事情没有解决。哎，他年轻的时候哇，大行马拢走过呀，啊，老癌细菌说我什么事情都没有解决，那个也没有解决，因为他变成非常的匮乏的一种状态，会绝望、念旧、怨恨、沮丧。会产生这些老年的共同的心理现象是在这里。你今天听了这些佛法，你自己知道你现在正在种这些东西，你要警觉，你要警觉，警觉到这些东西将来都会在你更老你走不动的时候它都会现行出来，要警觉到它。你今天所种进去的种子，今天在这个法坛上你我所共同种的东西，我们希望到我们的生理慢慢的啊，这个这里也失调，那里也失调，这零件啊，车子的零件越来啊越不行的时候，那你会知道说，这台家哈、啊、是1900不知道多少年你自己生日的了哈，啊我这个是1940年哈、啊、那一年生产的货楼了。福特啦哈，啊，阿吉准备那个里里隆隆还可以开了哈，啊，已经开不动了，阿吉讲是过动了，还会调侃自己，讲讲是过动了，我告诉你，那种心灵是你可以很令人敬佩的，但能够修行到这样的人不多，你就可以看出来说修行有多难，但是你得有警觉性，你的。开始现在就要注意这些问题才可以。我把这样子的一个，我们借用心理学里头哈、啊、去分析每一个阶段里头有几个比较特别重点啊，那几个重点它是个关键，你没有发展成就会变成溃败，那你发展成种的就是正面的种子，你没有发展成种的就是负面的种子。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在有生之年里头，每一个人都应该他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该种些什么种子去发展出他是一段啊，紧跟着下一段这样子下来的 而最后要去做一个总结的。我们发现有两种人，到最后做总结的时候，有一种人他到老了以后，他实在是手里头也是空空，都没有什么啊，甚至于有时候哈、啊，觉得说自己的子女也都比他先走了，他已经他活得比他们都还老啊，或者是说他可能只有孤家寡人一个也不一定啊。可是呢，他最后这么讲，可是我还是满意的。那为什么你很满意呢？我一个人还是后来还是活得很好啊，怎么会不满意呢？这就是马上要到基督徒啊，如果是基督徒的话，他还马上到上帝那里哈、啊，上帝是要给他颁一个奖的。你是有功人员，你呢，也就是这样，你可以上极乐的，你可以就是这样，你可以上极乐世界，可以到弥勒。到这个阿弥陀佛哈、啊，这个弥陀的净土里头去的，你可以到那个美丽的世界去的，没有问题的。人呢，你自己最后会不会认同？不是因为你一个人生活过程、成长过程当中所遭遇到的信与不信的问题哦。信。很多幸运的东西连在一起，自己觉得不错，也可以把它解释成很好。但也有人，他很好，他却无病呻吟啊！我觉得我的人生啊是过得很好。我小的时候，父母亲对我很好，老师也对我很好，我成绩都很顺利。后来也做了一件什么事，做了找了什么职业也做了。可是我觉得人生非常平淡，毫无意思。前面通通都很好，最后突然间。怎么搞得弄出一个好像没有一点，好像这里面没有内容了？有也是有这样子的人啊，那就错了。他应该讲说，其实我很顺利，我好满足，是不是？就是最后这一段时间的一种同整，精神的同整，它是跟你前一段的精神那个系统、那个价值系统，它是又相衔接的东西，它是互相衔接的，所以。人要建立那一套系统，建立他那个价值的一种观念，在他的一生当中，他是从听闻，然后从实际的生活当中慢慢去形成的。他不是一天形成的，也不是一天偶尔这样捡来的，都不是的。他是一生当中有的，而这个观念是从内部里头而发的。其实它是种子的一部分，它是种子的一部分。所以总归我要给各位讲，我发现。如果一个人保持着一种精进，你要在六波罗蜜里头的精进，保持着精进，然后他能够很勤奋啊，精进勤奋的去努力成长，然后他蛮愿意去跟别人分享，去帮助朋友。我说的帮助不见得一定用钱财哦，没有钱财的人的时候，有时候就是感情上的支持，这些东西都是一种帮助哦。我们。能够这个能够去进行这种布施，然后对自己的人生有相当的一点自己自我控制的一种能力，那就是戒律，他的心就会变得非常的安定，这个安定就会形成人生到晚年的时候的一个非常美好的那个智慧。所以六波罗蜜其实在我看来是一个人生圆满完成的一个基本的蓝图，我看来就是只有这样子而已。年纪大了大了，他能够看出这件事情来，你会发现他的眉宇，他身上很多的皱纹，那些皱纹的线条是活的，他的皱纹是有朝气的。你不要怕皱纹，也不要去拉皮，用不着。你要等着看，看你自己身上的那些皱纹，它都是有朝气的，啊，都像乐，像一个一个的音乐的乐符一样哈、啊。你要真能看出这一点，你才是今天学唯识哈、啊、的一个真正你有心得的地方。 我不晓得给各位讲过多少次，这是我自己啊，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我这么样子的一个体会。人生真的像演一场戏，在戏台子演完下来了以后，很多人都跟你讲，哎呦，你演得真好，你的演技实在好，你是大明星，对不对？可是在戏台上演那个戏文呢、啊、戏那个剧本呢、啊，啊，谈话叫戏文呢、啊，那个戏文里头啊，在那个戏文在演的时候呢，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苦难啊，演得这么辛苦，对不对？可是他下来的时候，很多人都给他鼓掌啊，了不起，你演的哈、啊，赚足了我的眼泪，你的眼泪流得比我还多。他的意思是说，看的人流得比上面流的人还多，你演得真好啊！这一个，这就是上帝要告诉他说，你没有白来了，你的人，你的生命的演技，你的人生的演技是演得最好了。这就是上苍他最肯定的子民，在佛里头，其实这一点是完全一样的。你得真正能够把这些苦完全的消化掉，而这些苦最后融摄在你的事里头，却建构了一个如此的美，你不觉得吗？你是觉得说一株老梅啊，梅花的梅啊，那个树头这样歪歪扭扭歪歪扭扭，然后长出几枝，然后开来一个白的花，你看起来好像很苍老啊，历尽沧桑啊，但是它很美啊。你不要怕苦，你也别怕受委屈，你越受委屈就越多的这种苍劲。生命的世界你是这样去看它的时候，你才会觉得说你学唯识是学对了，你就真正感受的那一份喜乐，而且你不再也不会为苦这件事情感觉到怎么样，你也不怕苦了。我想这样子的佛法我们是该学的。我看佛法有两个点很重要，一个点是我们一般讲见性成佛，性是什么？性是空，这件事情它是告诉你，你不要以执着于有。如果你的人生就是要讨很多的苦来完成我刚刚讲的说像一个苍劲的老梅，或者是一株苍松，那你会觉得很不高兴的、啊。而是你所碰到的遭遇本来是你是不能躲得开的，你心甘情愿的高高兴兴的去承受它。这也就是就一个基督徒而言，他是等于接受了上帝给他的那一份，其实他就是恩典。对我们佛门而言，这些事情呢，是我正把这些事转动成我现在能看得到的这个生命的东西，把它转动成这个如此。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没有什么，它就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以名为假名，以是中道义，就是这样。因为你最后你还不能够回去执着，你说我要把我自己创造成什么，那些东西都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但是这个因缘所生法的本身，我们也可以看到所生法里头其实也是有美的，只不过是我并不是去执着它而已。我不去执着它了以后，我们就从这个整个大的种子里头脱开来，这就是我们能进净土的原因，能够去领受净土所有的净土那边能够给我们的美的原因，就是在这里。所以生命世界的一个道理，从觉有情的呼唤到最后能够唱出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而能够直踏那极乐净土，其实是有门路可循，不是没有门路可循的。 紫兰宫听说重新修建了，我们已经很久都没有上去，我不晓得，听说是这样。但紫兰宫原来旧的，一进上那个阶梯那个地方，有两个，有一个对联，有两边各一个对，各一个一句话啊，它是一个对子。他怎么写？他是上面写，且十级直参直辅啊，且十级啊，就是我踏的这个十是这个十哈、啊，不是九塔的九啊，且十级啊，就是踏这一阶一阶的。这个直接啊，且十级直参直辅，一直啊去参也去参战，或者是参拜直辅，直辅之子天堂啊，且十级直参直辅，乍回头已隔红尘，乍回头我已经隔掉了红尘，但是你啊，注意啊，那个直辅啊。也是极乐，也可以换成极乐，且十级啊，一样可以直参极乐，乍回头一样马上可以隔红尘。不过有一个问题，你在乍回头的时候又把红尘抱住的时候，你那个且十级是给压下来，因为又从阶梯上又摔下来了，他没有办法了。所以佛教佛理他都之所以告诉你，你入于天界的这个阶段是完全用有的来见过的，所以它是属于它跟事很关有关系的。可是这个佛教的更高一层的领域呢，是你在这个地方修行所有的这些东西，最后你要看清楚是从里头可以化掉的，当它把它化掉了以后，你才真正成为你的真的本事。意思是说，你已经有本事来缝一件衣服，或者有本事来盖这个房子，可是盖完了以后，你可不是抱着这个房子啊要到天堂去，要到极乐世界去。极乐世界不是要你这个，你去的时候极乐世界是应有尽有，因为所有的东西它是你要以空性去才可以的，你带着东西去，那些东西去那里都是垃圾，而且你也挤不进去，就是这样。但是你必须在这个地方有这一份，有这一份的历练，你才有，然后你又能够把这个东西再敲破它，那你才有办法真正进极乐的那个阶层。那个阶层不是我们御天啊，这三界里头讲天这一界所讲的。极乐已经不是这个三界的世界了，已经不是这样子了。那在过去的佛界，那就更比极乐的那更纯净的地方了。所谓的纯净的东西是，你越是空，那些东西通通映入，就好像这个一个很剔透很明的一个宝珠，这个宝珠它可以映十方法界的东西到这里头来，是一样的。这是一个根本法义的问题，你这样听来，你就会觉得学佛从唯识的论来看，我们后头啊给要讲唯识的五位，而唯识修行的五位从资粮位开始一直到最后的究竟位，一共唯识有五位啊，五个位阶。其实这五个位阶你可以了解，资粮位跟加行位这一段全部都是我刚刚讲的，就是在你有生之年你应该啊精进努力成就的这些东西。这些成就的东西不是什么财富，不是什么，就是你的生命必须去实践的东西。可是加行位以后它就不是了，它要敲破，回过头来开始敲破这些东西了。那我们以后到后面那一点的时候再来讲，前面这里你越多的了解，你以后就越好办，对自己越清楚。那么你看，我们了解到说阿赖耶识好，它是一熟一切种，从我们的东西一熟到我们自己变成种子， 所以不可知直受处了，是不是？可是这些东西，你重境界这东西，常以处作意受想思相应，他你种进去的这些东西，它经常啊，恒常不是经常，恒常的与处接触的处，什么是处？所你任何一个东西，虽然你开始去跟那个处，这个处哈 啊，就是气世间的这个大环境啊，你在这眼耳鼻舌身都可以建立这个处，所以你用六根开始一批一处。可是你在触的时候，因为你触的后头有一个过去种子的习气在的，所以他常常啊，他恒常的跟触衔接，注意这两个字就是我们现在的语言叫注意，我能够注意什么，我注意到什么，我看到什么，我。就注叫注意，就是现在我们称为叫注意，注意力集中那个注意。各位要注意啊，就是那个注意。我已经注意到这个人是并动机并不好，你应该是注意了。我已经注意到天空中有两只滑翔的老鹰，我已经注意到了，我的头发已经开始不断的在掉了。注意，我已经注意到了。所有来听讲的人，大家都很专心的在听讲。我已经注意到了，老师今天讲的东西呢，内容很丰富，注意到了。可是你注意，注意这个字，我注意到这个麦克风可能好像有点走样。注意，为什么别人来这里他没有注意到，你为什么会注意到？后面有一个事，有一个种子的东西在后头，你注意。这种事情，郑老师有些经验。尤其是你在城市里头啊，我说城市的经验我没有你那么多丰富啊，但是我觉得在乡下，甚至在当然这种情形常常会有。你在山上去工作，你把头再低下去，在那里吐草，可是你突然间会停在那里，说头上好像有一个东西。然后头不敢动，慢慢的低下来，然后把它搓出来看看。没错，一条这么大的青竹丝是 double 耶，是很毒的那种。我只要碰到它，它就可能咬我，是不是这样呢？那么好，我怎么会注意到它呢？你就讲说，哎，这是不是你的第六感？问题不在这里啊，你要注意这件事情，它后头里头也有事在，也有事在。这种事情我很有经验的。有时候人在生活当中，你看到一个人，你看到你马上会注意到某些东西，为什么你会注意到，别人会没有注意到？所以它跟事有关，跟你过去的事会有关。注意受你的感受，我感受很痛苦，我感受很害怕，我感受很紧张，跟你的事有关系。所以常常与处作意啊，它跟你的注意有关，跟你的感受的好，感受的不好，喜怒哀乐的感受都有关系，想思也有关系。想这个地方讲的想，就是讲我们一般我在想东西的想。什么叫一般在想东西的想？是我看一个东西，我看到某些文字，我看了以后，我知道它的现象跟内容，我把它放在我的脑子里头来做思考。这件事情要想，它是这个字是可以从我们的文字像，从那个文字的会议里头哈去了解的。
它是上面加一个相，色相的相，你的心去操作那个色相的相，这就是想。可是我们那个思就不是了，是你的心上面有一个田，是放在你心中我被形容的那些东西，相是对外的思考这种，所以思跟想是两个，一个是你内部的思，一个是对外界操作你现象界的这些资料、语料、读的东西，啊，计算某些东西，啊，设计一个桥梁，这东西都叫想。我在想一个桥梁怎么设计，我在想一个广告怎么设计，我在想我怎么跟那个人约会，那都是叫想。可是哈，回到家里以后辗转反侧睡不着觉，那叫思。所以我思念啊，很思念他，所以变成思念，那就是思。所以可是无论是想或者是思啊，都一定会跟那个种子会相应的。所以这个它的特质是不可知直受触了，然后可是它呢却恒常的以触作意受想思相应。你看那一句下来啊，相应是不是跳过一个句过来的相应，对不对？然后为舍受三个字，它只有一个东西，这一个东西什么呢？它唯一的呢只有舍这个受而已。受啊，啊，有善有恶，有不善不恶，一个喜一个忧，一共叫五受。五受里的所谓的舍这个意思呢，舍受呢就是舍受是一个名词，舍受的意思呢就是不喜不乐不善不恶叫舍受。所以他呢唯有舍受说潜意识里头所存在的过去的无量劫的东西没有让你感觉到好看好受不好受，它本身没有，它必须跟你的啊这个跟你的触啊作意啊受想思在一起的时候你才开始有了，它自己的本身没有。然后他告诉你是无复无记，它无复就是复就是烦恼性，无记呢就是不能记别它是善还是恶，所以它藏在那个种子阿赖耶本身啊，它藏在那个地方，所以它没有烦恼，它在里头没有现行之前它没有烦恼，是无，它是无复也是无记，它也没有善跟恶，没有发之前没有善恶，所以无复无记不能记别它是善还是恶啊，要无是无复无记啊，那么处等已如是，你所处就是用你的根，用你的感觉器官的根本身，它也是无复无记，它就碰到那个这个处作意受想思，它是指处等，就是前面那些也是如此。那些东西呢，你除非它变成陷阱，或者说你一样没有办法察觉到它，但是要注意横转如瀑流，它就像一条瀑布一样，它一直下来，而且是横转，还会转回去，不断的在打转，像一个大瀑布一样。所以你不觉得你的念头不断很多，想东想西吗？是不是现在跟老师在这个地方讲课的时候也是一样，如瀑流啊，所以它不断东西不断的出来，只是这个瀑流是佛法，现在是不是？可是你在底下你不晓得会想到哪里去，它就也会横转如瀑流啊。所以他告诉你阿罗汉为舍，阿罗汉这个位，你要成就四果里头的第四果阿罗汉的话啊，这个位呢它就是要怎么样，要把你的种子这些东西最后你能舍去，你才能够成就阿罗汉位，你懂这个道理吗？所以人生如戏，你爱怎么玩都可以，但是到最后他必须要从这里舍去，这是第一个四圣啊啊，你要从六凡哈、啊、度到四圣，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这是唯识告诉你的。 但是你又不能够说你在整个的你没有耐心把这个转世成智哈、哦、变成你的生命世界的量力之前，你想要舍还真是不容易。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小圣的修法最后他必然用大圣来取代。大圣是什么？就我们可以共修了，我们可以真正彼此之间互相的啊，来使自己内心里头我们的事可以转出来，可以大家互相感受到这一份啊，这个心灵世界的这个悠闲，最后由得到某些东西成就感以后，才回到安适或者是悠闲。你留意这样一个现象，你如果什么东西都没有，你想舍，那不叫做舍，那是你根本就得不到，那不叫做舍。你一定要努力有过，然后你又能够把它舍出去，那才叫舍。我说不叫舍，所以是舍，或者是你根本就是在那个地方哈、哦，是画饼充饥哈，而、哦、叫做舍哈、哦，不对。啊，我们今天呢就给各位讲到这里。